诸位法师慈悲，各位同学，各位居士晚安。不合掌。我们今天是想要继续学习这个阿耨波罗念所缘。这个阿耨波罗念啊，上一次我们是在那个禅山的时候坐禅三天，学习了一小段，就是这个阿耨波罗念呢、就是用来修止观用的。这个阿耨波罗念呢，它虽然是持喜来，持喜去，阿耨就是啊，换到中国话就是持喜来，波罗呢就是啊，换到中国话就是持喜去，持来持去。那么也就是慈禧来慈禧去的意思。那么呢，我们这样的心呢、一直的持着这个所缘境的话，这个喜是我们的所缘境、那用喜来做所缘境，这样一直的持这个喜做所缘境，那我们的心就不乱。就不乱的话呢，那有几个不乱法。一个是它能够帮助它得定，就是不散乱纷纷，这是一种不乱。另外一种不乱呢、是我们不要有颠倒，叫做不乱。我们每次有时说不乱的意思、我们多半是指这个心不散乱而不乱。但是一个很严重的乱，是我们心内心常常的颠倒而乱。这个乱呢、你不修后面的观行的话呢，你是不能够止息的。所以呢，这个阿耨波罗念呢，整个的念所缘呢，它是有止有观。前面呢是有总共有分五种，一种就是算属修习，这个是阿耨波罗念的其中一种。那么呢，就是误入诸印修习，误入言性缘起修习，误入圣地修习，还有十六圣恨修习。我也稍稍再把，因为我们今天是不可能把后面的也学习完，一堂课是学不完的，因为尤其是我讲的那么慢啊，那是学不完。那么呢，我把它的大意稍微讲一下。这个算属修习呀、应该说有四种算属，还有圣境算属，就是这个是来帮助我们得定，来帮助我们得定。他这个定在那个情况看呢，最后的情况看呢，应该说最后是得到未到地定了。应该这个照这个文这样顺下来的话，应该是达到未到地定，因为他后面的话呢，还要修这个十六圣恨，那么那里面更是要成就更高深的定了。那么这个算属修习的话呢，就是来帮助得定，达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呢，那就在未到地定里面开始修观了。这个时候的修观，按照我们，如果我们是读过解深密经的话呢，有一部经叫做解深密经，也是属于三十教的这一部经。那么这一部经呢的定义呢，是如果是得了未到地定以上的修观，就是正式名为毗婆舍罗。若是还没得未到地定之前也可以修观，但是那一个修观呢，是说相似的毗婆舍罗，就要给他一个似，就是那个一个字写出来，有时候我这个念得不太对，就是是毗婆舍罗，就是相似的是，就是你这样修是靠近毗婆舍罗，因为毗婆舍罗这个观呢是能断烦恼的，这个是毗婆舍罗是没有能力断烦恼的。你在未到地定里面修的观是能断出去烦恼，能破烦恼，能得圣道。那如果还没得未到地定之前，是不是可以修观？也应该修观。但是那个修观呢，是四毗婆舍罗，不能断烦恼。但是不能断烦恼嘛，如果你努力这样学习的话呢， 它能够降伏烦恼。你如果修的，但是你那个观的法门一定要学得深，要学得明白。如果你学不明白的话，你就不能够修。你比如说，你说，无常苦空无我啊，无常故苦，苦故空，空故无我。你如果学过什么叫无常的内容，学得很丰富，你这么念这个无常故苦，它就有作用。如果你没有学过，你只是听人家说、哦、无常啊，死人死了就无常，那杀不了羊。嗯，这个被一百年坏了才无常，那样的无常啊，它杀不了太大的羊，它不能够连烦恼都不能降伏下来的，它降伏烦恼的力量都没有。所以我们说，我们都观无常啊，为什么我们还起烦恼啊？本来观无常是不起烦恼，我们慢慢后面解释啊。希望我们今天有时间能多解释这方面，因为今天这个题目本来我是预备另外一个题目要讲，但是因为今天是蒙慧居士的要求，他说啊，我们要多多的讲这个无常故苦，苦故空，空故我。我想了一下，应该往哪一地方想讲呢？那就是用这个阿耨波罗念这边讲，因为阿耨波罗念我们已经学习过止，然后就把它连过来修观。那么呢，我们将来呢，只要一静坐修止一段时间，我们就从止可以连过来修观了，是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才选择这一段文再重新讲。当时也有讲了一小段，但是也要重新再讲。但是不要紧，重新讲的话，其实修观的法门和佛法是要一遍一遍的讲，也要一遍一遍的听，一遍一遍的复习，我们才会熟悉，才会用。我是这样的思想，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思想，可能听了都厌烦了啊，不愿意来了。但是呢，是应该学习佛法，应该是一遍一遍的学，同样的法也可以一遍一遍的学，尤其是苦空无常无我。那如果是我们呢没有真正学过这里面的内容的话呢，我们想要去思维这样无常故苦故不空，就是只有这几个字，思维完了就不能够再有什么作用了，就没有东西好讲了，那就停了。这样的话呢，也不能够帮助我们修观，这样还不是是毗婆舍罗，还不是的，连相似的毗婆舍罗，连相似的观都还没达到。无常啊，很广泛啊，像那天智道法师这样讲啊，那段文啊，你要把那个无常啊，整段那个无常是很长啊，快要3/4卷那么长啊，你要把它读得熟熟的，来龙去脉为什么是无常，你要能够决定它是无常，那就不得了。我们等一下有空我们再描一描，跟这个修止的关系描过来哈。那这样的话呢，刚刚是说到这个，从这一个啊得了定之后，我们在定里面修这个观，就是这个误入诸印修习，就是修观了，就是开始修观了。这时候是正式的修观，因为他才会到地地里面呢、啊，他修这样的观法。那么呢，这样的观法呢，误入缘起修习。更进一步的思维这个法是怎么回事，跟这个五蕴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么呢，再进一步呢，到圣地误入圣地修习的时候呢，这一个学者呢，或者这个一切行者呢，达到这个程度呢，就入圣位了。这里面有一个阿耨波罗念是有一个次第的，我们通常说阿耨波罗念只是这样说一说就没有了，好像就是只是来帮助我们静坐一下，好像没事了。但是不是这样的，阿耨波罗念按照多半的那个阿含经是叫阿耨波罗念，但是一切诸论是阿耨波罗念，阿含经也有讲叫阿耨波罗念的，也有讲阿耨波罗念的，那名字很多。那么呢，它是有止有观。到了误入缘，误入圣地修习的时候呢，这个一切行者呢，这样用功到这个程度呢，在观察这个苦真实是苦，集真实是集，灭真实是灭，道真实是道，到达这个程度，他就入圣位了。就是若是他只是当时这个按照这段文呢，他就得出果了。 就入地见官得出国。得出国的时候呢，他还要进一步的用功修习。这个时候呢，就学习这个十六圣恨修习。十六圣恨，十六圣恨里面呢有很多，也就是观身受心法，你可以把它配它十六个，你可以把它配身受心法，就是四念住，还是修四念住，修四念住。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修四念住里面也帮助他，他同时修四念住的时候，也帮助他的定在进步了。他初出的时候啊，比如说他知喜长，知喜短，知喜长的时候呢，可能呢他能够达到一界定，他能够知喜短的时候啊，知喜长，知喜短，知喜空位。他能知其空位的时候，他就能达到这个味道地定的程度。他能达到这个程度，知其空位。所以呢，这个达到知其长、知其短，知其短是应该达到味道地定，知其空位的时候呢，应该说有达到初禅的情况。因为他能够圆那个空。等一下我们到那边，如果到那边有因缘到那边，我们再讲。那么现在呢，我们呢应该从这个喜啊，熟悉熟呼吸这边啊开始，就是熟呼吸这边开始误入诸印修习，就是那一个十一页，你们应该是从跟我这个是一样，十一页，就是十一页。我看我这边有一份，应该是跟我这一份同样。他说：“如是彼于算数修习念善修习矣，夫以所起人起恶事，作意思维。”误入诸印，就是这一个移觉行者，他达到这个程度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对这个算术喜念善修习矣。这一段呢，他就是对于这个算术修习啊，连那个圣境修习，他已经过算术地了。到了过算术地，我们通常我们说，有时候会误会，有人说，那么呢，我一直数息数到什么时候呢？我才停止，不要再数息了。就是这边呢，前面有一段文啊，前面有一段文啊，就是你写，就是这个也是十一卷这边十一页这边哦，他说到啊，如是辗转相续，对第一行留住。无动无摇，无散乱行，有爱要转，其此名为过算属地，不应复属，唯于入喜处喜所缘，令心安住。就是那一段文啊，就数到那个时候，能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就不要再数息了，不要再数呼吸了，只是呢安住在那个入喜处喜，你的心啊沿念这个入喜处喜为所缘，那么你的心是能沿这个所缘，就安住在那个所缘境上就好了。到这个境界，这个时候从后面以后呢再也不熟了，就是随着你的入喜，从鼻至其，从其至鼻，这样还有从其至鼻，治疗从鼻至其，治疗其了之后呢，它还有啊一段啊，也不是入喜，也不是触喜，这一段，那么就是中间入喜，中间入喜了之后呢，你也要触觉，要知道了之后呢，它又从其，它这个呼吸喜又慢慢的风又慢慢的。微细风又慢慢的转起来，它又从其至鼻，这个叫做触喜。你也要知道，从其至鼻啊，我们一般人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心很散乱啊，从其至彼啊，很快我看没到，可能一秒钟两秒钟就到鼻子有啊。那么如果你慢慢修止观，慢慢心静下来了之后啊，它不是了，它慢慢的长，有可能要五分钟这么久，初初的时候，那么从其至彼，它非常的微细，非常的慢。但是虽然非常微细，非常的慢，因为你的心非常的静，你也能够注意到它。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呢？我们一坐下来的时候啊，从鼻子起，以前很多同学跟我说啊，哎呀，我从鼻子喉就没有了啊，所以呢，他说我想要有啊，那么呢，我就努力的大力把它吸进来，这是不对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控制了你的呼吸。你如果常常或者是一直这样的控制你的呼吸啊，久了之后啊，你这个关节很快也不要说久啊，如果你是很努力的，你是很懈怠的又不一样。如果你是很努力的，我看你弄一天这样做一天下来啊，明天就开晚上就开始身体就不舒服了，明天再继续这样做的话，你可能关节都开始痛。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静坐就是控制了我们的呼吸，所以我们身体越坐越不舒服。你本来是负责要知道呼吸，不是控制呼吸，这件事情你要记住。我重复了很多遍，你是负责知者，你不是去控制呼吸。或者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你是负责你的脑袋要清楚，你不是管你身体要怎么办。你不要说身体我要这样拐过来或者这样拐过去，我呼吸要快要慢，要大力一点，要少一点，要呼吸要这个风要细多一点或者细少一点，你这不是你负责的，不是你第六意识负责的。你现在为什么要去数息，你要搞清楚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因为你的第六意识很散乱，常常到外面到处跑，所以你要让它不要跑。你要对治这个问题，对治这个问题，你就用你的这个第六意识去原念这个习作所缘境就好了。你常常负责管你这个第六意识，你不是管那个第八识去直受这个呼吸，这个不是的。因为你改变呼吸了啊，你就管，就干涉到你的业力的问题了。你的喜啊，跟你的业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是你的业果在那边，业的因缘在那边控制，有其中一个原因。嗯，你如果是改变它，你就改变了你本来应该有的事情，这是不对。所以呢，但是呢，如果我们慢慢微细的时候啊，它就会这个喜啊，从这个鼻翼至其就会时间会慢慢的长，那么呢，中间的那个空位呢，这个中间入喜呢，它也会本来是根本没有，我们还注意不到，它慢慢也会长，慢慢喜呢，它又从其到鼻，这个也会长，时间也会长。到鼻了之后，它还不是马上吸进来，它那边还有一个空位，就是中间入喜，这个是中间触喜，这个中间入喜也会长。而长的时候呢，但是你都会知道，你的正念心一直随着它，你就是随顺它这样走来走去就好了。那么呢，你的心就不会跑到外面去了。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呢，如是以彼算属喜念善修习矣。什么叫做善修习矣啊？就是你能够达到这个程度，你应运的无空用，任运转道这样的啊，这样一个很串习没有间断的，一直能延念你的所缘境。我这样讲这段话。不知道我说明白吗？呼以所起，这个时候呢，这个是结束前面那个算数修习，现在呢要从节前又引发后面的文，就是要修观了，就是误入诸蕴修习，误入诸蕴修习了。 夫欲所起人起恶事，作意思维误入诸印。就是啊，你要在这个所起人起啊，因为呢你能够知道呼吸，你能够你的心是能起的，能延念这个呼吸，里面只有两件事，你在做数息啊，只有两件事，你可以跟它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所起的，一个是能起的。当然里面有一点复杂，也有很多事情，个别个别有很多事情，但是就是一个能起，一个所起。你那一个所缘境那个喜，就是从风从这个鼻门面门进入到脐处，然后到脐处又风又转到面门鼻门到触气，这一个呢是你的所缘，就是你的所起，这一大堆东西啊是你的所起。那么你的能起呢，就是你这念心去缘念这个所缘境，只有这两件事，除了这两件事再也没有了。你所有的事情现在在做，你静坐静下来，只有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呢，如果你仔细的坐意思维观察这两件事情的话呢，能够帮助你误入诸印，就是误入到啊，能够解悟到所有的这个五印，诸印呢、啊，就是五印呢、啊。五印就是啊，这个色印、受印、想印、行印、识印，这五个印，或者也叫做五起印。这个五印呢，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啊？印是积极意，故名印欲。我这个讲话可能不是很清楚。我把它写出来。积极意，对不起，我这样写哈、哦，写的不怎么样，可以了。可以看得到就好了，我们主要的就是要把这个字给，可以看得到吗？积极意，顾名音译。这是阿毗达摩记论的定义，积极意，顾名音译。就是像那个啊，比如说我们啊，我们赚钱，我们有赚了很多很多财，这样这个财一个一个来，我们把它都收起来，积的在仓库里面积了很多很多。那么这个舍印呢、啊，不是一件事情，是很多很多有关于到色法的方面，都是放在舍印里面了。那么有关到这个受啊，这个受也不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给它归类到这个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那么呢，这些都是受在受印里面。那么呢，还有想印、还有行印、还有识印。那么想印呢也是很多，你这个名记文神啊很多，名为先故想，想为先故说，你要说话跟这个想印是有关系的，你不想，你不要想，你就不会说话了。所以你要说话，你要想，你要有名记文神。你没有名记文神，你从来都没读过书的话，也没学过什么东西，你这个想说话，这个想的东西啊，很少，很有限。所以呢，这个想，它是跟这个名记文神有关系。名记文神有关系，想了之后会怎么呢？想了之后就很会说话。那个人很喜欢想，天天打妄想，他说话一说，一套一套一套一套。有头有尾有理的，可以说很多很多。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会说话，不要紧啊。为什么呢？我们努力的学习一些是都论啊，将来会说很多很多的佛法的话。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一切之论啊，后面啊有一大段啊，他告诉你啊，这部论是怎么成立，怎么做，怎么做，怎么依据什么理论才能够成立这部论啊，那是很厉害的。里面还有因明，你看他有论体性，论处所，论的体性，他的体是讲什么？他的体是跟什么关系？他是以什么为体？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要无印，要以什么为体才说这个无印？它有一个体性的，它不是随便随地乱说的，不是的，它都集中一个体。那么呢，它有一个处所，它这样说，它还有一个所依，还有很多，总共有五六个，它这样分别出来。那么呢，这个所依里面还有什么呢？所依啊，它依据什么？依据什么理论可以这样说呢？它有这个限量、比量、直较量，所以可以造不这部论。那么这样的就很圆满，它有正量在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呢说我们不会说话不要紧，我们努力的学习一切之论，努力的依据这个铭记文神，一切之论的铭记文神这样安立，然后它的互相的组织的连贯性。所以你读一部论呢、啊，你不是读一遍读两遍的，你读一遍读两遍，你只是比如说这个印怎么讲，啊，这个无常怎么讲，比如说他前面这段在圣门地讲无常和菩萨地讲无常，意是天对地之差的，它里面有很多内容不一样了，嗯，比如说他在圣门地初初你修这个五庭心观的时候给你讲无常，和后面已经快入圣门讲无常又不一样了。他那个思辨的地方跟其他的关系不一样，所以他放在哪里，他的组织为什么要这样组织，他有一个原因，有个道理的，在那个文所成地会读到，就是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五卷左右会读到，十一卷尾你就会读到了。这个论为什么要这样组织，要那样组织，你要跟人家辩论了、啊，哎呀，说，哎呀，我这个没有口才，很笨啊，每次都辩输人家。不要紧，不要紧，你不要去跟他辩先，现在唔得行啊，不要跟他辩，不得空啊，现在跟他辩论，你这一定输了。你把这部论好好读完了之后啊，你将来去跟他辩论啊，你一定辩赢他，因为他里面告诉你你怎么样啊，你要辩论的时候啊，你怎么样立论，怎么样立宗，你立一个宗旨，那么他违背你的宗旨啊，你叫他立一个宗旨。你就按照他的宗旨啊，在那边跟他辩，辩了就他就倒了。他到时候他从头跟后跟他的宗旨互相抵抗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他不是前面错就是后面错，你就抓住他一个把柄就一下子就砍完了。所以呢，你这个辩论还得了啊？哎呀，所以这部《一切之论》要读，非读不可啊，非读不可、啊，非常的精彩啊。你天天读，天天欢喜，我这等于是说的越说越远了、哦、我是鼓励人家读《一切之论》的。所以刚刚是说到啊，这个无印想啊，想，然后你会说话，这个行呢，行也是，行印也是一大堆。这个行呢是造作，也就是啊，最主要的就是你的思心所，思心所是非常重要在行印里面。但是行印不只是思心所，它不只是思，它有比如说有五片行心所，就有这个啊作意这个作意处受想思就五个了，还有五别境心所，就是这个意。圣解念三摩地还有慧，嗯，那么这个是别境个别的境界，它就还有很多很多的心所，总共有五十一个心所，这都是属于在行印里面。除了五十一个，除了这个受和想不在行印了，因为已经在想印和受印已经讲过了，已经包括在那一部分了，所以这部分就没有了。还有一些心不相应行，二十三个心不相应行心所法，那么加起来这些都是行印。 然后还有这个十应，十应就是了别，十以了别为性。那么呢，十应，那么还有这个心意识，都是放在这个十应。那么呢，这个是说到这个应，误入诸应。你在这个观察这个说起人起恶事啊，这样的作意思维，这个作意呢，就是本来是不是去思维这件事情，不是思维人起所起的。本来是我们是在做什么一件事情呢？本来在修阿耨多罗念的时候啊，是言念这个入喜处喜为所言，就是安住在入喜处喜所言，就没有去作意思维了。那么这样要去思维的话呢，他一定要有一个作意心所，先发动这念心，也就是啊，作意心所就是发动心为体，以所缘境持心为业，这是按照阿毗达摩记论的定义。那么你要发动你这念心啊，到这种能起所起这两件事情去作意思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就是观察我这念心为什么能起，我为什么能去言念这一个喜的所缘境，就是要有一个念心所。你要有一个念心所，念心所是什么呢？念心所是啊，为一串习事，以随彼彼行，明了记忆为性，就是啊，你对于你想要把这件事情啊，要把它给贯穿起来，一连贯能够忘记，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明了记忆为性嘛，你能够还明了，还能够记得住，这是念心所的作用。那么呢，随彼彼行，所以你的身口意，你的身，比如说你身这么一动，我们在经行，我们也是用念心所，如果一直念心所，延念一个所缘境，延念你的脚的上起进下，起进下，那么你去延念它的话呢，你的心就随着你的身身业在活动了，就是身的这一部分。那么如果你是呢，你现在是延念你的口业，你在正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也注意你正在说什么，你不要跑掉，你又听到你正在说什么，那么呢就是他这个身口意。那么如果你是延念你的这个心在想什么，你心在注意你的心你在想什么，那么呢你就是延念你的意业在活动了。所以这几个呢，他是呢，他用这个念心所呢意志的言念做，那么这个念心所呢是能起把这一个所缘境啊，把这个呼吸，就是这个入喜处喜，他意志着言念他，言念他了之后，你怎么能够知道他有呢？我们读下面好了，我不要再多解释，因为后面有解释了。银河误入这边这一部分呢是真，第二是真，真就是问，底下第三呢是实，解释分两科，分两科了之后呢，这一个呢就是贤义呢是讲这个误入，就是怎么误入法呢？你怎么从这个入习处习，言念这个入习处习和人所人言念的心去言念这个入习处习，能够误入这个诸印呢？分五科。那么黄义呢是色印，为以入习处习即喜所依生，作意思维误入舍印。你这个入喜处喜啊，它能够出现的话，它要有一个风大，就是你要有地水火风的这个风大，那么有风，那么你才能够入喜处喜。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风，那么你怎么入喜处喜呢？你就不能入喜处喜了。那么呢还不只是这样，你要有你的所依的身，你要依靠这个身啊，你要有这个身你才能够入喜处喜。你不只是要依靠这个身，你这个身要有鼻孔，你要有孔穴，第一个你要有鼻孔， 当我们这个心很粗，我们能够解知到，能够解受到的，就是这个鼻孔，啊，这鼻孔，还有其次呢，这个面门，他说面门、鼻门，这个面门呢，其实这个面呢，这个皮肤啊，也会露出皮的，只是它太微细了啊，我们没感觉到。你如果心是静下来的时候啊，能够静到一个程度啊，你就能够感觉到啊，这个皮肤都会毛孔都会有露出皮的，这个不是一般人能感觉到的。那么呢，这样的话呢，你要有这个身，要有露出皮，一露出皮即皮所依的身。这个露出皮呢，这个风大呢，也是属于色法。就是地水火风的风啊，也是色法，这个喜所依的身也是色法，所以呢，作意思维，你是这样思维啊，这个所缘的这一部分就是色法，就是属于在舍印里面。其次呢，你所缘的这部分呢，刚刚说到这个啊，所起的这一部分呢，你所起到的这一部分是属于色法的一部分。那么以毗露喜底下呢，以毗露喜触喜人起念相应领纳作意思维误入受印。这个呢，这个受印呢，是什么回事呢？底下是第二课是说到受印。那么以毗露喜触喜，就是这个露喜或者是触喜啊，人起，你这个心是人起的，跟这个念心所它在相应，相应就是啊合在一起活动啊，就是一起合作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做什么呢？领起领纳，能领纳这件事情，也就是领起纳受，能够领起到这件事情，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也就是你这个能感受到这个喜、露喜、触喜的这个感受，能领纳到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属于我们佛陀所开示我们的受印的这一部分。就是包括在受印这一部分。那么呢，底下呢，即以毗念相应等了，作意思维，误入响应。就是啊，你即以毗念，这个念心所呢，在这个念心所上啊，若念相应思，若即以毗念相应等了，就是你这个念和这个等了，就是同等的，你能够现出一个影像来，能够起相，等了就是啊，你能够同等的，你能够把那个相在你内心里面呢、啊、现出来，能够明了的现出来，能够起这样的相。那么呢，它是怎么样呢？它也是靠这个念心所把它念来了，念来了，你还念的是跟那个事情是念的是相同的。能够同等，那么呢，作意思维，你如果是这样去作意思维的话呢，你就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响应，响应就是这一部分，就是说这一部分，这样的能够去等了这件事情呢，能够同等的明了，也就是你也可以用明记文神去观察，去起这样的相，那个是属于响应里面的一部分，就是属于响应了。那么属于响应，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明白，哦，这一部分是的，这一部分等了的相是属于响应，那么你就知道这个是属响应了。比如说我们能够起这个喜，等了的明了这个喜啊，在你的内心里面能够起那个相，起能够同等的起那个相起进来，那么这个就属于响应了。底下呢是即以毗念，若念相应思即会等，作意思维误入行印。 基于毗念，就是你还是这样的念这个言念这个入处喜，入处喜，但是若念相应，跟这个念相应的思际会，这个时候呢，你有这一个啊，思，也就是造作为相，还有这一个啊，这个思，还有会，会就是你能够观察抉择，观察抉择，这样的话呢，这就是属于呢这个实行印，属于这个行印，作意思维误入行印，因为这就是在行印的心所法之意。那么呢，你如果呢想要明白什么是思，什么是会，那你就要读这个一切思度论里面的定义，思是什么，你要把那个定义读明白，你才有办法这样去观察它。我们比如说我们去要知道的这个喜，这个喜的之后啊，这个喜是怎么样能够升起的，这个喜怎么升起的，它是跟这个业力有关系，它跟它的业力有关系。你看前面这个喜的所依，我们把它找来，对，你看这个第六页，第六页中间，现在我们可能有些人忘了，我们看这个第六页中间，因缘和所依，就是因缘啊，入喜处喜有二因缘，何等为二？牵引业恐，其处恐泄，即上身分所有恐泄，就是你要有这样的，要有一个是牵引业，能够牵引你有这样的入喜处喜。比如说我们牵引业牵引我们去投胎，这也是牵引业，但是这个不是，现在这个牵引业是牵引你有这样的入喜处喜。比如说你造的这个牵引业啊，是得四禅，那么你等到你升到四禅天，这个牵引业牵引到那边去，但是是没有入处喜了，因为四禅天的人是没有入处喜的。或者是呢，你得了四禅，你一直学习这个修习这个熟喜念，达到呢，你能够最后呢，能够悟入到最后能够达到这个四禅，第四禅的定，你都入了第四禅的时候呢，这个业，你有这个功能，它就牵引你到那个入定那个情况去，你一牵引你进去，一进去就没有入处喜了。那个牵引业是进去没有入处喜的，但是我们这一个异界的人啊，这个牵引业能牵引你有这个入处喜，还要有其处恐泄，还有上身分所有恐泄。底下呢，这个所依呢，这入处喜有二所依，何等为二？一身二心，你要有依你的身，还有依你的心，还要有如其所因，所以者何止？要依身心入处喜转，如其所因，还要有如其所因。如其所因就跟业力有关系了，跟你造的什么业有关系，如你所应该需要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合起来的话呢，你就会有这个啊，你造作的这样业，你就有这样的入处喜了。所以这个行印都负责这件事情，行印是造作，你为什么能造作？你就是因为有行印，所以这些造作有入处喜的这种业是属于行印这一部分。那么呢，这一个你这么观察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入处喜有一部分的入处喜的活动是因为行印帮助他，所以将来有入处喜，或者现在也有入处喜。底下若以毗念相应诸心意识作意思维误入实印，就是啊，我们这个实啊，我们说心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意这个地方啊，是应该说就是属于心意识， 或者是呢，我们说这个啊，五蕴，这个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个识呢，里面还有一道识。心意识的话呢，这个心是什么呢？心就是啊，它能够有这个积极诸习气故，或者是积极诸种子，你这个种子啊都积极在这个心里面，有积极诸习气故，这叫做心，有积极的意思，有收藏的意思，有储藏的意思。那么呢，这一个意呢，意就是啊，你有这个思度为性，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意啊，一切时言阿赖耶识，思度为性，所以呢，它就有这个以事烦恼恒相应，就是那个我见、我爱、我慢、无明，它一直的跟这四样一直的合在一起活动。那么就是有这个意啊，就是我们有这个烦恼，这个烦恼跟这个意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个是这个颠倒啊，和无明是跟这个意有关系。然后呢，底下呢就是这个识啊，识就是这个六识身，比如说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有这个五个识，六个识，还有意识。那么呢，这样的话呢，识是了别为性，那么作意识为，有了这三个事情呢，一个是储藏起来，一个是颠倒，有这个思维了之后呢，它又去发动有执受的作用，意也有执受的作用。思呢是了别，就是自己出去，或者是思出去外面收消息，收了之后呢，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舌识、身识啊，他去收消息了，收了回来，他又跟这个意又思维，然后呢又储藏到心，心又种子又发动了，所以呢有执受，意又去执受，也有执受的作用，有执受这个诸根，使令这诸根不坏。那么呢又有这个升起，使令它升起未来的事情，所以呢这边里面呢那个事情很复杂的。你这么一观察，那么这个你这个数息法也就是这样，也是这样一连串了之后呢，他说如是行者，以诸印中乃至多住名以误入。如果你这个修一切行者，在这样的诸印中，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色印、受印、想印、行印、识印，这样啊，多多的思维观察，乃至到多住一直的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名以误入，那么呢，你就是误入了诸印了。你能，换句话说，最后你从这个数呼吸，你也可以转到在沿这个你思维观察这个误入这个诸印的观察，做你的所缘境。以五印做你的所缘境，你思维观察那个印它是怎么活动的，它是怎么来龙去脉的，这也是可以做所缘境的。修观的所缘境初初跟修止的所缘境是不一样，但是慢慢它的所缘境就一样了，等到的止观双印的时候，它的所缘境就一样了。四名误入诸印修习，这边是结束，或者我们现在再重新从这个前面这段文再想一想，就是第一个呢，你是知道有一个能起的心去起这个所起的所缘境，这就是你在数息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能起的心去延念你所起的这个 喜做你的所缘境。那么这样是两件事，但是这两件事啊，你仔细的观察，它要有所依的身，它要有孔穴，它也有阅历，它又要有你的这一个解受，你要知道，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能言念了啊。你要能够领起纳受这件事情了，你要能够感受到你有在呼吸。你如果都感受不到，那么你怎么知道你要怎么属行，你怎么言念呢？那个感受就属于受印，那么呢那个所依的身呢是属于舍印，那么呢那个够了相呢是属于想印，那个业力那部分呢，那个思和慧在这边观察的时候呢，那个属于是行印，那个心意识这部分呢那属于实印。那么从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把它思维了之后，它只有五印，你有了这个五个印，你就能够有处入喜，然后你就能够去言念处入喜，然后你得定的也就是这五印。没有说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在得定，没有的了。我这样说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明白，就是你在观察这个，你在研练这个处入喜的时候啊，你慢慢把它转变过来，变成修观，这是很厉害的。我们通常只是在那边数息，好像没什么事情，也不感觉要修观。但是你如果是这样去思维观察一段时间了啊，你就有能力从那个数呼吸啊，沿着那个数呼吸就进入修观了。不知道我讲明白讲不明白，好像有点头有都不点头。不点头的不知道是我讲明白讲不明白，点头的就是他可能我讲明白了他也听明白，或者是我还没讲明白但是他听明白了所以他点头了。不一定是我讲明白，可能我还没讲明白，但是他多思维就想听明白。所以这个人思维是很厉害的，我们要常常啊看那个文啊，注意看那个文啊，这边想那边想，那就是前想后想，前面那段文跟这段文是什么关系，这后面这段文跟这段文什么关系，有没有打架，是我们自己打架还是论文打架。当然论文是现在是弥勒菩萨造的，不可能打架的，所以呢一有打架就是我们要先反省自己啊，自己在打架了啊。打架呢我们呢再读一读怎么样能够疏通它，所以要一遍一遍的读。你比如说这个阿耨波罗念啊，你要一遍一遍的学习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听完了之后就把这个一盖，哎呀我就能够修止观了啊。哎呀我看你只要一坐下来的时候啊，如果你能够数呼吸数的还有一点啊，你很了不起了啊。你说能够修止观很圆满的像阿耨波罗念告诉你这样修，你能修啊？我看都没有这回事啊。从没有，我没听过有人这样，可能我这是孤陋寡闻，可能也有，只是我没有见，善根不够，我没见到。但是我想不是容易的，你要一遍一遍读，把它读得很熟很明白了啊。你按照那个文一直思维，你熟悉了你就能用，能用了你就可以这样从那个数呼吸慢慢就转变成修观。你可能这个文还太烈还太少啊，你就要到那个什么一切是论哪一个地方还要找来补它，什么叫做想印，印是什么意思，想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误入，什么叫做作意，什么叫做思维，你这些定义都要找出来的，很忙啊。当然查字典啊，我跟你讲啊，你这段文要为人家讲啊，不知道要查多少天啊，像我这么笨要查多少天啊。我这段文不是读一次不读两次了啊，所以我今天是没有查很久的字典，稍稍有些还想不起来忘记了再查一查，但是因为以前学过了。但是初初如果第一次才学啊，可能你们很聪明我不知道，你们的境界我不知道，像我这种情况啊，那要坐下来可能啊，单单这一小段文误入注印啊，我看他搞一个礼拜啊。 我查一个礼拜还不查不明白，因为查完了之后我还不能够配起来，不知道是用这个定义好还是用那个定义好，因为定义你不能断章取义，它这个定义跟那段文的来龙去脉的大意它有关系，你要把那段文的来龙去脉的大意你要掌握了，你把那个定义起过来你就能够用。我觉得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要学习论啊，要学习经和论和例都应该这样学。你这样学了之后啊，你学一段时间啊，你就能修止观了。你这样用功个一年，学这样一年了啊，我相信你能修止观。尤其你们中文很好的，不是像我中文是从小学开始的，还没小学的程度开始的，这样不行。那要多学几年才开始能修止观。但是如果中文程度好了啊，他中文不用再费这么大的力气，不要一直查中文字典，不需要查那么多。当然如果你要认真的话，这是古代唐代用的字啊，你一查就知道你不对了啊。你一查你就知道你很多的意思啊，你理解的意思跟他真正要发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有你还应该要有一部啊什么汉语大字典啊，这么一大册一大堆这样扛住，天天扛来扛去扛一部，然后呢还要扛法相词典，还要扛多少部其他的这个阿毗达摩记论、阿毗达摩杂记论，还有阿毗达摩杂记论数据，还要扛一堆，就扛一大堆。所以你就不能够常常到处跑，你就要最好是有人扶持你，然后呢你不用去工作，那就像我躲在山上一样，就我没到处去的，一回到山我不敢到那跑了，是下山了到处跑一跑，赶快转一转，赶快转一圈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就是这边有一堆的工具书，这边有一堆的这个什么论堆在那边，请出来放在那边，然后这不就一直就扔在那边，然后就一直查了就抄下来。这定义抄下来就读了之后就去静坐。静坐了之后啊，我说我的丑陋的境界齁、哦。所以说这是很丑陋。但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有大善，不要说有大善，可能一点善根都没有啊。如果是我如观一点善根都没有，只好就是这样，没善根的人要知道自己没善根嘛。哎呀，我现在觉得能学习一学之论学了一段时间啊，我能够化解到我自己没善根啊。这件事情啊我也很。我感觉很有点安慰，我以前都不知道自己没善根啊。你如果来告诉我，我如果没有善根啊，我还不同意啊，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没善根。那读一读这个也不懂，那也读不懂，这边碰墙，那边碰壁，所以呢就知道了，没有善根，那就读一读，读一读了之后，那就赶快就静坐思维，到底是用这个定义好，还是用那个定义？因为一个字有时候有好几个定义，你不知道用哪一个。你用错了，这个意就不一样。你用这一个好像也对，但是意是那样。你用这个意是那样，那么你就静坐。对，静坐是什么呢？初初的静坐啊，根本不是静坐。什么是静坐啊？就是打妄想。什么叫做静坐啊？就在那边打妄想啊，就是打这个到底是这个对还是这个对，那么打一打了之后呢又困了之后就休止。因为打妄想打了就上火嘛，上火就困，很丑陋的，说哎呀都很用功在修行的，哪有还没开始的，是开始预备想要修行，应该这么说比较合乎道理，就是我们开始啊努力的预备想要用功修行，就是那么之后这个打妄想就是什么呢？就开始啊在那边做实验，哦是这样，可能观察是这样对还是这样对，那么我静下来的时候这个心是怎么活动的，那烦恼说是这样活动，我静下来的时候是这样活动还是那样活动，因为静下来你的境界就少了，你就容易观察，它不是很多很多的，我不知道那个中文怎么讲，就是英文说啊，你要做实验呢，有很多 variable， 就是应该说什么变数，很多因很多缘影响你最后的果不一样。那么你缘太多的话，你就乱，你不知道哪一个对。那么呢，你静下来的时候，它又缘少，就是你的内心呢、啊、 什么叫做做实验呢？是在你内心的，你内心整个你的心的境界啊，是一个大实验室。你就坐在那边啊，看住你的心怎么活动。然后你不能够随便看，你随便看你没有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你要有明记闻声来去观察它。那你这个明记闻声不能够你随便自己创造出来的，你要按照这个执教量，也就是按照经历论，那就是要闻。那么你初初读又不一定闻得对，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就是慢慢思维，慢慢打妄想，先打妄想，就是按照那段文啊去揣测，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你思维了，那么你就可以用，思维明白了，这个时候你真实可以用。底下天山是误入缘起修习，这个天意，天意是算术修习，天二是呢，这个天二是这个，误入诸印修习，现在是天山，就是啊，误入缘起修习。这个误入缘起修习啊，他说，分两科，第一科第一是实，就是实解释，就是又分两科，贤义是误入，误入里头分四科，就是分四大科啊，四大科来解释。第一科是标，黄义是标，若实无道，人见人知，唯有诸印，唯有诸行，唯事唯法，以彼以尔时，人于诸行误入缘起，迎合误入。那么这个标出来的时候是说什么呢？若这个时候啊，这个修观行者这个人啊，他能够无道的，没有颠倒的，他能见能知，能见的，能见闻解知啊，就是能见能知，唯有诸印，只有啊，这个唯有诸印，唯有诸印这件事情呢，怎么讲呢？就是啊，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只有五印，就是你这个入喜、触喜，加上你这是所言，能够言念的这念心，加起来呢，只有五印这么多。除了五印之外，没有其他你所需要的东西，不需要在任何事情了，就能够有出入喜，也有人言出入喜的心，这都包括在五印里面了。所以唯有诸印，或者这么解释，唯有诸行，唯有诸行啊，就是说我们能这一个，我们这一个啊，言真法本身呢、啊，是这个诸行是本无而有，有以善灭。唯有诸行可以这么解释，就是唯有这个、啊、本来是没有，它有了之后呢，它又善灭了，有以就善灭了。这个就是你的诸行，你的诸行就是无常，就是从这个缘起啊，就是将来就叫误入无常了。所以现在是先言你的诸行是本无而有，有以就善灭，又本无而有，有以善灭，你有了又善灭，灭了又有，有了又善灭，你的诸行就是这样一直有生灭生灭的，这样一直往前去。唯识，唯识是什么呢？唯识就是啊，你有这个无起印啊，无起印唯业亦熟，就是你有这个无起印啊，还有你的诸业的亦熟，亦熟就是啊，你造了一个业之后呢，它呢，比如说我们造善业，善造的时候，这念心是有善有恶有无忌，但是呢，得了果报的时候呢， 它储藏到阿赖耶识的种子的时候呢，就是无记的。那么呢，它就变异了，它变异就异俗，它得了一个无记的果报。等到这个无记这个种子也是无记的，可是阿种子又起现行了之后呢，你的心说法一跟它活动的话，一影响它的时候呢，它又有善又有恶。所以呢，它又是从无记又有善恶的分别了。所以呢，变异而熟，你得一个变异熟果，这一个异熟果的话呢，这就是无起印度是为业异熟，就是为事。你这些事呢，就是属于这些啊，为业异熟，所有的事情都是业异熟，除了业异熟，那就没有事了。我们这个文我所这部分啊，不是一件事来的，是没有事的，是我们增加而有的。违法呢，就是啊，违法所显，违法人论，违法所论，就是啊，你要去认识这样的法，你也要靠一个法则去显现它，你要有一个理论，有一个规则，才能够认识这样的法。但是呢，这个规则呢，它也能够滋润其他的法，它能润，能滋养其他的法，叫它增长，它有增上缘。你这一法出现，就有做其他法的增上缘。它也违法所论，违法所论，违法能论，违法这一法呢，是它其他法能，它也能论，它是能论，它能滋养，能够增长其他法增长，所以这叫做违法，就是有因也有缘。所以这边里面就讲到，从这个地方啊，误入违法的时候，就有因果了，有因有果，就是有，就是缘起了，这个地方就误入缘起了啊，你的这个从这个五蕴，你去观察诸蕴的，去观察唯有诸蕴，唯有诸行，唯有唯事唯法，彼以尔时人以诸行误入缘起，你的所有的诸行啊，就属于这个缘起法的规则了，就是唯有诸蕴，唯有诸行，唯事唯法，唯法就是他人论，还有所论，还有这个唯法能够显他这个显现这个法。迎合误入，怎么样误入呢？底下呢，这个十分两颗，行球以意是行球，分四颗咒意呢，是入喜处喜，为观行者如是行球，此入喜入处喜何意何言？这个修一切行者啊，他这样去寻求，就是啊，不是很寻求，就不是很微细、很仔细、很认真的，就是只是啊了别一下，然后呢去思维抉择一下就好了。那么呢，此路处喜何依何言？这样的路处喜呢，是依什么言？依什么呢？是言什么呢？我们读这个《辟行记》底下那段文的解释。依生言生哦，底下这个我们再读下面那一段就知道了。既行求已，如实悟入，此入处喜，依生言生，依心言心。这样的行求之后呢，他这样去行思之后呢，他呢如实悟入，他能够如那个入处喜呀、啊，这样如实的去解悟到啊，此路处喜，一生言生，一心言心。那么我们读这个辟行记的注解，这边一生言生等者，一为一处，就是啊，你这个路处喜呢，你要依赖这个依据这个身，它才能够出现，要有一个身体附所。言呢是真上，为真上，你这个路处喜呢，你还要有真上缘，就是有依你的身，它才能够升起。 但是呢，你还要依这个身做你的真上缘，就是呢，你没有这个身做你的真上缘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眼睛啊，我们这个眼识要升起，眼识要升起，才能够看到这个色境。那么呢，眼识要升起呢，它要有一个真上缘，就是这个眼根呢是坐于眼识的真上缘来真。本来是眼识没有的，但是眼根是强有力量把它增加而有了，所以眼识就出现了。但是眼识出现，它单单这个真上缘还不够，它要有所缘缘，它要有那一个色境，有个色法做它的所缘缘。那么眼识本身要有因缘，要有它的因，有种子，还要有它的等无间缘，它要这个做一心所法，发动它。此路处喜依身言身依心言心，所以呢，这个为言就是为真上言，为路处喜要以身心为所依处，就是那个路处喜呀、啊，要依，要用这个身和心做他的所依的处所，即。为真上缘，也要依赖这个啊身和心啊，做他的真上缘来发动他。下说一言，随应准之。下面所有的说这个一言，都是应该准照这样去理解，准时准这样来去解释就可以了。这边是说到路处喜，你这样去思维路处喜呀、啊，就要。依赖这个身心，那么呢，这个底下第二颗是身心，第二颗是身心啊，忽更寻求此身此心何依何言？你说这个路处喜啊，要依身言身，依心言身言心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思维，那么这个身和心呢，要何依何言呢？既寻求矣。既然这样寻求了以后呢，如实悟路，你就会啊，如那个真实悟路，这个处路喜这样去解悟了啊，此身此心一缘命根，你这样的身心啊，是要一缘这个命根，要一缘这个命根啊，命根就是啊。为由你的这个先业，就是你过去所造的业力，一匹匹所生自体，所有住食限量四分，它有一个寿命的时间，它还有一个势力，还能够住多少时间，这叫做命根，这命根是这样，所以这个命根。那么这个命根呢，你这个路这个身心呢、啊、身心为什么还能够这样的活动呢，你要依言，要依这个命根，还要言这个命根，也依这个命根，还要缘这个命根做它的真上缘，那么这个路这个身心就能活动起来。你这个命根呢，到时候这个命寿命只有这么长，到那个时候呢，它就结束了，身心就不动了，因为命根已经停止了。忽更寻思寻求，如是命根何依何缘？你应该更进一步的寻求啊，这个命根呢，要何依何缘呢？既寻求以如实悟入，如是命根依缘先行。你这个命根呢、啊，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呢？好，如是命根依缘先行，就是依缘呢、啊，你的过去的所造作的业力，那么才有这样的命根。比如说你是造这一个，你持戒很精进，那么呢，非常的精进，非常的清净。你今天做人，你持戒非常的精进，非常的清净，那么呢，你可能呢来生呢就升到这个 这个异界天了。那么异界天的寿命就很长了，不是像我们人这样活100岁、200岁这样，不是了。那么一他，比如说第一天，那个一天一昼夜，就我们这个50年。那么他能够活，那我们不得了，那个寿命那个命根非常的长。那是为什么他的命根会这么长？他是因为他的先业，他是先业，为什么他先业是好？他持了很多戒，又很精进的持戒，又很持到很清净。那么如果他这样持戒了之后呢，他又进一步的学习定，按照这个戒的基础上他又学习定，他学就进步了。哦，他得了一个这么舍戒初禅，那么呢他升到舍戒初禅去，那么他的命根就更是不得了的长了，不是我们这个异界的天能赶得上了。那他为什么是这样？他是因为他修过这样的行，先行就是过去一生有这样的活动的行为，那就形成他的身口意这样的去做，他形成这样的业力，形成这样的动力，他能够达到这种程度，达到这种功能。你这么思维，所以你看这个，你从这一个啊，入处喜，一言身心，一言身心，因为有身心叫一言命根，命根一言先行。那么呢，无更行求，如是先行，何一何言？即行求以如实悟入，如是先行，一言无名。你这个先行啊，为什么你会先行呢？就是你呀、啊，你有无名，你不知道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啊，里面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一个东西。你觉得这个色受想行识里头啊，有一个这么东西啊，有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你有所起，因为你有这个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四起，我们这个四起啊，把它的起进来，就是有我见、我爱、我慢、无明这些事情，那么呢，就有这个。这个有这个无明，一言无明，你有这个无明了之后呢，那你就有这个先行。我们说到这一个有一个颂，现在时间不是很多，我想要讲这个无我的话，不要紧，我把这段讲完，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把这段讲完了，我们再回来。这个是说到啊。行求第一颗，底下第二颗呢是了知，了知分两颗，第一颗昼意是流转，如是了知无明一缘先行，先行一缘命根，命根一缘身心，身心一缘入喜处喜。这是说到啊，这个流转生死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啊，这个流转应该说是等于是说流转生死啊。我们的流转生死是怎么样一个回事呢？就是无明做你的所依和所言，然后呢，他能够啊有先行，就是能够有造作这样的业力，这样的业力先行之后呢，依言命根。这个先行呢，有了这样的业力啊，他就为这个命根做增上缘了，做增上缘，那就有命根了。命根的出现了之后呢，一言身心，这个是身心是一，就是要一言这个身心，就是做这个身心呢、啊、的增上缘，这个身心一言入处喜。你这个身心呢出现的时候呢，你也要身心也是要依入喜处喜，但是入喜处喜呢还要因为有身心做他的增上缘。是这样。底下我们看这个披行记这一段，是不是这边 如是了知无明一言先行等者，前说行求从后向前，显言起离。这一个呢，前面呢就是说到这个行求的时候啊，我们从这一个后，就是从这个入处喜是在后面，入处喜是一个果，那么呢你的因是最后是在无明，无明为缘，无明言行，行言识，识言明者，明者言六路，六路言处，处言受，受言阿呀言起，起言生，生言起言有，有言生，生言老死。那么呢你才升起这样的入处喜，最后那么这样的话呢，现在是说前说行求从后向前显言起离，你这样的推从这个入处喜啊，是从后面一直向前推，推到这个无明的因，这是说言起的理论。此说了知，现在是说了知啊，是从前向后显流转向，这边是从前面就是无明言行，无明为行作真善言，无明为行作真善言，无明给一个行作言，所以行就升起了。行的升起是这样的，从前向后显流转，显示来表示出来我们这个流转生死啊的主要的动机是在无明。如果我们破除出去啊，我们学习这个无我无我所，色受想行识里面无我无我所，即色受想行识无我无我所，离色受想行识也是无我无我所的。我们学习这样的法，那么就是明相应处，明相应处的时候呢，那就不流转生死了，就没有这种行，行就不动了。无明灭故行灭，为由无明为所依缘先行得生，由于你的这个无明啊为所依和所缘，所以这个先行得生，先行才生起来。如是乃至身心为，就是你依这个身心为你的所依即所缘，你才有入处喜的出现，转或者是当成出现。又能底下是又能了知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命根灭，命根灭故身心灭，身心灭故入处喜灭，如是名为悟入缘起。这个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从这个还灭门底上面这一颗咒意是流转门，我们流转生死啊，就是从无明开始一直到入处喜这样来观察，这也是一种流转门。或者是如果是从十二有知啊，就是无明言行，行言识，识言明者，乃至到生言老死，这个是流转门。现在呢这一个呢，这个呢还灭呢，是又能了知无明灭故，那么呢无明灭故行灭，这个是还灭门。这就是啊无明灭在行灭，行灭故行灭乃至识灭，识灭故如果从识有知的话呢，就是识灭故明舍灭，明舍灭故六处灭，六处灭故处灭，处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爱起，起灭，起灭过有灭，有灭过生灭，生灭过老死灭，就不再流转生死了。我们的流转生死是一个苦果，我们为什么得这样的苦？因为我们没有无明灭，我们不只是没有无明灭，我们无明不灭，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爱，天天去爱这件事情。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身啊，身体也很爱，我们对于这个身体啊，我们天天的爱，我们要保护它，要穿好一点，吃好一点，叫它快乐一点，我们要爱它。当然我们吃的吃了啊，应该是用为臣道业应受此食这样来吃饭，我们是为了哎呀我这个身体能够叫它
快乐一点，让他健康一点，叫他能够好一点。我们这种心情吃饭，让他壮一点，叫他不要死，长生不死吃饭，那又不一样，那又不一样。当然长生不死啊，能够学习佛法，那当然是好。但是长生不死了啊，就不学习佛法了啊。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身体一健康了啊，我们就活在天边了。不知道，不知道要学习佛法。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有一个生的爱啊，我们天天庆祝生日快乐，要继续生，因为很快乐，还不知道生是很苦。那个生啊，泡在那个大便桶和小便桶啊尖夹的中间，有什么快乐的呢？一大桶的大便，一桶小便夹在一个夹在前面，一个夹在后面，然后呢还在那边泡在那个汤，黏黏的汤泡了九个夜，不是九个小时啊，九个夜啊才伸出来，痛得不得了。我们还在那边庆祝生日快乐，所以我们说这边啊，误入缘起，要误入缘起啊，就是落实不无倒，就是不要颠倒啊，不要再爱这个生了啊。我们对这个生老病死的生啊，我们非常的爱啊。我们人家如果生出来什么东西啊，生出来一个儿，生出来一个女啊，我们说哎呀，恭喜恭喜。那么这个人听了也很高兴，恭喜恭喜，他就快乐起来了啊，他就爱爱这个生，他觉得生是对的哦。这是一个名言嘛，这个恭喜也是一个名言嘛。这恭喜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顺你儿，大家因为无始以来呀、啊、都是庆祝这个生，所以呢不愿意庆祝这个死。那么呢庆祝生惯了呢，大家就想生是对了啊，所以呢我现在给你一个名言说恭喜你，那么你就高兴。有什么值得高兴呢？我们每个人不是都生出来吗？有什么高兴不高兴呢？你造了这个业力，自然就要生出来嘛，不是吗？有什么好恭喜的呢？但是我们不是，但是当然我这样说，不要说我们就不要恭喜别人，这样也不随顺嘛，要随喜功德也是对嘛。他生出一个儿，哎呀，我们随喜他也是对。他生出一个儿，那个儿能够以后能够出家，能够学习佛，那不是很好吗？那他母亲就有功德了耶，那随喜他的功德不是很好吗？这也是对嘛。但是我们内心，人家一给我们恭喜了之后啊，我们不要摇尾巴嘛，不要随着人家的那几个字在那边转，随着人家老和尚的这头转嘛。说这个是一个名言，所以不要吃一堆名言吃得饱饱的。底下第二颗是多助，脾宜元起，勿入多助，名善修习，是名勿，就是这样啊，来误入这个缘起，是名误入缘起修习。底下在天四呢，就是误入圣地修习，就是第一颗是分两颗，第一颗是解析，分两颗，贤义是误入，这个黄义呢是说先说苦地，分两颗，苦地是解释，以义是解释，周分三颗，周义是先说无常，无常又分两颗，第一颗是标。如是脾言起，勿入善修习矣。夫以诸行如实了之，从众缘生，勿入无常。这个时候呢，他对于这个思维这个言起法，他思维的非常的善巧，很习惯了啊。夫以他应该更进一步啊，以诸行如实了之，就是在这一个色受想行识上啊，他应该进一步啊去知道，去了结察觉到啊，从众缘生，这个诸行啊是从众缘生，就是这个诸行啊本无而有，有以上灭，就是一个啊从无而有。这是一个，这个无常的定义是一个是从无而有，另一个呢是 从有而无，这也是无常。无常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啊，你本来是无，一直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底下这边是无，这个上面这个是有，我们用这样比喻来讲。那么呢，它一直无，一直无，一直无，一直无，一直无，那就没有变，没有变，那你就不能够说它无常。那么它一直有，一直有，一直有，一直不变，你也不能够说它无常。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一直有，从无始以来有到无始以后，那你不能够说它无常。它不是，它现在本来是没有，没有它有了之后啊，它没有了之后呢，到时候它到了这个命根结束的时候啊，它又没有了。所以它是从无而有，这是一个无常。但是有了之后它又不是一直有，一直无始以后一直有，它有了之后它又就无了，这有了又无，这又是一个无常。那么呢，这样的话呢，中间这么一大块呢，那有可能是常吧，因为它有了又有，有了又有，这个从这个有到有它是常，这个无到无这好像也是常，是不是？但也不是。所以这个无常的定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啊，就是啊，起尽相应。这句话要记住。其一啊，就是这个啊，这句话不是我卢观辉说的，我是看阿含经说的。我是看阿含经，就是杂含经里面有。起就是啊，这个升起的起。尽就是这个这个尽，就是寿命尽了的尽，就是尽，就是起尽了、啊、或者就是这个这个起啊，你也可以说它是生，这个尽就是说它灭，也可以，就是生灭相应。什么生灭相应啊？就是生和灭是合在一起的，一起合作的。怎么会是灭？灭怎么会是生呢？啊，这个地方不容易明白。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容易明白，这个、地方要会一点心去思维它，大家才能明白。我现在说一个事情，我们来听听。现在已经到点，但是不要紧，我们把这一段呢、啊，把这个起尽相应能够说明白啊，也不得了，也不错。看我有没有办法说明白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一个这个杯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杯子哦，我们看这个杯子呢，可能它的寿命可能能够用一直用可以用200年或者用2000年，因为这个不锈钢嘛，可能很久，用2000年那么久。那么用2000年那么久啊，就是在还没制造杯子的时候，这个杯子没有，等到用一直用，一直大概可以用，但是到2000年呢，它又是没有。那中间还是有变化的，整天就没有了。那么呢，这样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按照这样来看，它这个是一个无恒。这个杯子有这么一个恒，就是啊，永恒的那个恒，就是有一个恒的，有一个永恒的，当然不是永恒，就是有一个寿命，恒就是有一段的寿命。那这个也是叫做无常。这样的无常呢，你从这一个观察到它有变异，有一段寿命，而且能够变异的无常呢，你就继续思维。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思维它从你现在能够限量的部分，你要去比量了，你要比尔之之。你怎么比尔之之呢？因为它有2000年的寿命，那么呢，不是说它到2000年它突然间全部不见了，它不是这样的，它一定是中间有一点一点一点的变，一点一点的变呢、啊，就是，但是变得非常少，所以呢，你就看不出来，它好像看起来还一个杯，但是那个杯已经变了哦，就是刚刚我这边拿过来喝水，我又拿去回去放，这个杯已经变了，但是因为它变得太少啊，不是我们这个眼睛，我们这种钝的肉眼啊。当然这个我们的这种果报体的肉眼呢、啊、是看不出来的，不是我们这种肉眼能看了、不是活菩萨的慧眼当然能看，但是不是我们这一类的。 那么呢，但是我们虽然不能看，但是我们可以啊，依据佛的圣能量，比如说他说洗净相应，这样也可以推。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学洗净相应，我们想要理解洗净相应，我们可以用这个限量而推而知有。推而知怎么推呢？因为它不是一下子变，它一定是慢慢变。那就是说它是刹，最后呢，它是每一个刹那到最少的、最小的这个单位，这个时间的单位啊，它都有变化，它都应该有变化，因为它只要经过一刹那，它没有变化，那为什么它要在下一刹那变呢？这是不可以的，它就是长了，它超过一刹那，它就有一个长的地方，有一个长的地方，为什么它要等到后面才，中间还要变呢？它中间为什么不能够长呢？你这样推，而就明白。它一定是刹那刹那在变，我这样讲，不知道我能讲明白。那么，如果它是刹那刹那在变的话呢？那就是说，它这一刹那，它一升起来的之后啊，它下一刹那就不是这一刹那，不是同一个东西了，因为它要有变呢、啊，要有变呢、啊。所以这第一前面的这一刹那的法跟第二刹那的法是不同，不完全同样的一个法，有可能有相似的等流性，但是不同样的法了。我这样讲可以吗？应该是可以。那么应该这样可以的话呢，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一刹那升起来，它有这一刹那的因和它的缘，足够它升起。这个因和缘它升起了之后啊，它下一刹那是另外一种因和缘升起下一刹那，它不是跟这一刹那因和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这一刹那一升起，它这一刹那一到这一刹那一过，一要过，它就要结束，它的因和缘也变了。那下一刹那的因和缘是升起下一刹那的因和缘，不是来灭第一刹那的因的那个悲。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是灭不带因了，它只有生因，没有灭因了。你这样去推就知道了，灭不带因。那么呢，这个呢起呢，它升起有因，它升起了，在那一刹那它就要尽，它不能够超过一刹那还不尽，它只要超过一刹那不尽，它就是常法。我这样说不值得说明白，还是我越说越糊涂？不要紧，如果我说没明白，你们再提出问题，我看我能够有没有办法再说明白一点。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复杂。等到很快的时候，我看那天我看释迦牟尼发的那个文啊，就是用三十四件，很快也会学到这一部分，那边更有系统的，比我现在讲，因为我现在不是完全照那个文讲。我是照那个后面的阿含经讲，就是八十几件、八十六件的阿含经，解析杂阿含经这部分讲的比较烈，但是主要是要讲起净相应这两个字，来讲明白这个生灭是同一刹那。所以叫做起净相应。我们现在我看我们可能没时间没那么多，我讲一个，为什么要讲这个理论？我们学习这样的理论呢、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以前不懂，讲课跟人家讲完了，起净相应讲完了，我就停下来了，就没事了。然后人家问我，你讲这些这么样难，这么样给我头晕脑胀的这些，人家无常就这样讲就好了，你讲那么多。讲的头晕脑胀，叫我们都听不明白。讲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啊、哦，是的，你没讲出好处，你为什么要学习这个东西呢？是有好处的。这个无常啊，你能够理解这个起净相应啊，这就不是那个从无而有，从有而无那个定义这么轻松了。你明白了这个之后呢，你能够杀了羊。 你有烦恼的时候啊，你用这个起净香音一观察，它就能降伏烦恼。你但是你要学明白，我现在举一个例子，你听一听哦，看我这个例子指的对不对？你们也可以思维思维。比如说我现在呀、啊，我现在是一个人，我有一个长相这么多，我有一个色受想行识在这边。你也是一个人，你也有个色受想行识。那么我这个色受想行识呢，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如观。你起一个名字呢，我叫你叫 A 就好了。A。那么呢，你这个 A 的时候呢，你就走来了，你就说啊，如观笨蛋。你 A 的时候呢，你正在 A 这个 A 的时候 ，A 的色受想行识他没讲话，他只是走来。等到一讲话的时候，我们叫他叫做 B。那么呢，这一个呢，讲完话的时候呢，我们他又不讲话了，他叫做 C。在 B 的时候呢，在讲如观笨蛋。那么呢，这个如观 A 呢，我们说这个如观 A 呢，叫做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叫做如观 A， 他还没听到，因为他还没讲。没讲他就没听到嘛，没听到他不知道他要讲，他又没有神通，他不知道他要讲，所以他就不会生气。他不生气，因为他想这个人好朋友要来见面，很高兴。那么呢，等到这个 B 的时候呢，这卢光 B 的时候，突然间听到那个 B 正在讲卢光笨蛋，哎呀，他这个好朋友怎么骂我了，我就生气了。所以他的这个行印的心说法本来是啊欢喜的心说法，本来是贪，转成嗔了啊。他的行印已经变了，那么呢，他的行印变了之后呢，等到这个息的时候呢，他不只是行印变了，这个时候响应都活动了啊。因为他得到这个名言了之后，他开始思维：哎呀，笨蛋，这怎么可以啊？哎呀，他就想一出一段，因为他这个名记闻声开始活动啊，名为先故想，他就开始想了啊。想的时候就开始说，他就想要骂他。他说你岂有此理，你这个我好朋友，你可以怎么可以骂我呢？他就跟他要辩论的，我才不笨蛋呢，你才是笨的。那么呢，他要跟他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要说。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三个都是不同，你同意不同意？因为呢，他这个时候呢，他没听到，这一刹那还没听到，等到下一刹那他已经听到了。你既然同意他这个行印已经有变化，因为他突然间是贪转成嗔。这个行印变化，行印是不是他的色受想行识的一部分？是他的色受想行识一部分，那就是等于这个如观 A 到如观 B 已经，如观 A 已经不见了，如观 B 出现了。如观 B 出现，如观 B 他说话的时候是讲这个如观 B， 到如观 C 气喷喷的时候，如观 B 又不见了。因为呢，他只是听完了之后还了别一下，他还不会想，还不知道人家是骂他还不骂他，他都不知道啊。他以为还是人家在恭敬他都不一定啊，因为他还没开始想嘛，没开始思维这件事情，没开始分别，那他还不知道，不知道等到卢观息他在分别的时候气喷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这个卢观B已经又不见了。那么他说他卢观笨蛋是说这个卢观B，那么他想这个B 在骂他的时候，这个 B 已经转成 C 了，那么这个 C 又不骂他，他又说他是骂他，那不是讲妄语了吗？你在按在无常这个起境相应来观察是很厉害的。那他没骂他，他也没骂他，他也没被骂，他骂的是那一个人，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啊，我以前也说过这个老太婆的故事，有好几个人听过哈，好多人听过。说那老太婆啊，五年前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跟他很好的亲戚啊，就走来啊，跟他说啊，哎呀，就贿赂他一次，贿赂他一次呢，这个老太婆就很气呀、啊，哎呀，你怎么可以贿赂我呢？我从来呀、啊、都帮助你，你是我的亲戚，我常常帮助你，你需要。钱财我也帮助你，我把我的钱财节省起来还帮助你这么多，然后呢你需要这个我也给你跑腿，需要那个我也跑腿，结果呢还给你回炉。哦，这老太婆就非常的生气，从今以后啊，他就告诉他那个亲戚啊，说你再也不能出现，你出现了之后我对你不客气， 我不愿意再看到你，我不希望你再这样回辱我。然后呢，就给他骂一顿，可能就给他骂一顿。然后呢，这老太婆呢，回到自己的住处啊，哎呀，非常的懊恼，非常的苦恼啊，天天的啊，又想这件事情啊，一想啊，心就很痛啊。因为一想啊，他就从那个五年前一直想到现在啊，一直想这件事情啊，每一次一想的时候啊，他还不只是自己想一想啊，他看到哪一个亲戚哪一个朋友来啊，他就像广播电台一样啊，就报告新闻一遍，报告新闻一遍。其实他在报告新闻啊，他也是很不舒服啊。结果呢，报告久了之后啊，又有一个就是出家众啊，来到见这个老太婆。这老太婆还跟出家众有缘哦，这老太婆也不是佛教徒，但是他常常跟这个出家众，跟这些出家众有缘啊，这出家众就常常来，也经过这老太婆的地方，就来看看他，拜访他。老太婆一看到出家众，正好啊，这个收音机就广播电台就开始报道，报道了之后，这个出家众的处处呢，也就是就很怜悯他，但是怜悯没有用啊，你难免只是啊，在鼓励他再多报告嘛，这只是结好缘，但是这出家众早就预备好了。我看那个出家众是有点智慧的，他是预备好了跟他结好缘，将来要跟他一刀两断，把他的烦恼给隔断的。结果呢，这出家众天天听，每一次出家众回到这个家乡来的时候，老太婆就从小看他长大嘛，就是要给他报告一次。那么呢，等到报告了多少年了之后啊，这出家众就问他，哎呀，我看你这件事情很苦恼啊。是的，他说我这件事情很苦恼啊。那么你想起来会不会苦啊？他说我不要说想，我这个睡觉都睡不着啊，有时候想到啊，我做梦都要还梦这件事情。那么呢，他说你这样想不是很苦吗？他说是啊。那么呢，我看你啊，不觉得这件事情是苦诶，因为呢，你看到所有的人啊，你就很快乐的，很乐意的，人家也没给你钱，也没给付你费用。你看那个报告新闻的人，那个人啊，他要报告一次新闻啊，他要得到多少筹备金、酬劳？你就是，人家没有给你酬劳，没有酬劳，你还愿意去报告？等于你这件事情你很快乐嘛，是不是？老太太想一想，这件事情到底是快乐还是不是快乐？这件事情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呢？那么呢，他就问他说你刚才你跟我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情怎么样？你快乐不快乐？你不快乐，但是你从五年前，他那个人你就跟他说你不能够再回辱我，他就没有再回辱你。那到底是谁回辱谁呢？老太太摸摸头，没话好答。我们在那边看，我们都觉得有意思啊。那么老太太这个时候呢，她也不讲话，也不很久，我们就说，哎呀，你现在是应该答复他的问题嘛。老太太也不讲话，还是默言。过了一会儿了之后，老太太说啊，我还要再想一想啊，我不想一想这件事情，我从来都没这样想过。那么想一想的时候，老太太就哈哈大笑。老太太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她说啊，我有一点啊，神经都不正常啊，我骂我自己啊，骂了五年，回辱自己啊，足足的回辱了五年了啊。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不观察无常，不观察这个起境相应，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当然连我卢冠也是这样，也不用我们谁都不用耻笑谁啊，看一看我们也有分别啊，哟，这个人怎么这么做，这个人怎么这样做，这么傻事，天天浪费时间。但是呢，我们仔细想一想，那个人做傻事，所以他得这样的傻的果报，他做这样没有智慧的事情，所以他得这样没有智慧的果报。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如果看明白这件事情啊，我们应该发慈悲心啊，希望他将来不要做这样的无明的事情。再发一个慈悲心啊，希望我也不要做这样一次的事情。 我如果不做这样意思的事情啊，我将来还发一个慈悲心呢、啊，我将来又跟他结好缘，我不要现在，我现在还没有，因为我现在智慧没有，因为我还是愚痴，也是他是这样做，其实我也是这样做，我只不过不是做这件事情，我做另一件事情。那么呢，我现在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我现在去跟他啪啦啪啦啪啦讲一堆啊，没有用的，没有用，只有跟他结好缘，多多的啊给他回向，多多的啊还是啊帮助他就好了。他当然不要帮助他做那件无名的事情，你帮助他，比如说他还要什么经论啊需要的啊，你赶快啊拷贝一份给他。他需要吃饭，有时候有空的话，当然不是故意去给他煮，有空的话正在煮啊，也请他吃一顿，他让他就不用煮。那么呢，他煮了，他吃到你这顿饭了、啊，他也很高兴，他就有空去用功。那么呢，你看他一欢喜的时候啊，你也就是啊，就是给他回向，啊、哦，他能够用功，我随喜他这个功德，随喜完了之后又给他回向，希望啊，我们现在结好缘，将来还是继续结好缘，继续学习佛法，得到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道。那么你将来不是有缘可以帮助他学习佛法了吗？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现在跟他讲法，可能缘还结习不够，或者是你有因缘可以跟他讲法了，有能力讲法，但是呢因为因缘不够，你不可以跟他讲话的，你讲话会触恼到他，你最好嘴巴红起来不要讲，还是继续结好缘，继续给他微笑。所以如果我们观察无常，我们能够常常观察这样的无常啊，我们就有办法降伏多少的烦恼，使令我们身心能够快乐。无常故苦，苦故空，空故无我。我们现在没时间，今天不能再讲，以后再讲。我现在停下来看看有没有问题。
请问师父，那个起静相因还是起静相应？
起静相因相应，对不起，我还要再去查查字典呢。
还是起静相续？
起静相因是那个这个因，
因为的因。
哦，你问我哪一个字？
对，应。请教师父，那个前面那个圣境算术哈，为什么他没有列入到那个列入前面的那个四个？哎，这个就是他讲到这个算术休息的时候，为什么他不列入在里面，而另外单独成立一项？
成立一项是因为啊，初初的时候你一旦去圣境算术的时候啊，你就更容易乱，因为圣境算术啊，它能够数到一，以十十为一，就是啊，以一百个喜啊才数一次，那么你就容易乱，容易乱，比如说以二为一，以三为一，合二为一，合四为一。和六为一，和八为一，和十为一，那么你要把它合这么多啊，你就更容易乱。那么呢，你如果是以一为一，以二为一那边开始数，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容易一直要需要数，那么需要数的话呢，你就不容易乱，你容易把你这念心啊把它抓住，叫它不要乱。因为初的时候心容易乱，所以呢就用那一个四种数息法，一个是以一为一，一个是以二为一，一个是不管你是用以一为一以二为一，都有顺和逆，顺算数和逆算数，
所以就是两个阶段
啊，两个阶段。然后呢你到了串习了之后呢，才用圣境算数。
那另外就是说，圣经算术里面讲说，于入席有能取转，于出席有能取，这个取转是什么意思？
取转啊、哦，这在哪一行？
就是第十页后面那个两行。
哦，好好好好，有人起转，依喜空位，有人起转啊，对，先移入喜，有人起转，入喜灭已，依喜空位，有人起转，就是啊，你这一个入喜入的时候啊，你能知，就是有这个喜啊，你能知道有这个喜，入喜灭已，入喜灭了之后啊，就没有喜了，啊，以喜空位，就是以这个中间入喜。就是这个啊，中间入喜，你也有人起转，因为它有一个空位，你就沿这个空位，它也是一个所缘境的部分，就是你的心呢、啊，一直沿念，一直安在这个喜、入喜、入喜中间入喜，然后触喜中间触喜，啊，有人起转，就是啊，它能够有这样的情况能够现起来。就是有，或者是用比较简略的文字，就是有之有，无之为无，有之为有，无之为无，就是先一路喜的有人起转，就是有之为有了，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有路喜之为有，这个以喜空位呢，有人起转，就是无之为无，这个时候喜没有了，但是你的知还是能够沿念那个无，无的境界，无的情况。
那因为讲这段的用意是不是说，假如说他原来有这个属习的这种善根的人哈，他透过这种阿那波那的修习，他一样可以证到圣道，是这样的意思吗？所以这一整大段的讲的意思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
所以就按照这个顺序，
按照这个顺序一直顺下去，到十六圣恨是最后十六圣恨是得阿罗汉果。
那我们要这样修行是？
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修行的，可以这样用功。但是里面的内容很多，它虽然这个字文字很少，你还要起其他的文来补上来。比如说你这个误入诸印，你这个诸印你就要学习这个诸印，里面就要。读到这个观理到这个五蕴生相应地义地这些都要读了，
因为哈、
他那个净仪前你要读，你不读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识是怎么升起的。
因为师父刚才前面讲说，假设还没到微道地定是相似哈，那个观的方式是相似。那这边既然讲说，像说他要讲，起身清安，起心清安，然后。静一静心，就是得到未到地定，才误入诸蕴跟误入缘起，在误入圣地，是要未到地定后面做这样子的
观
的观嘛？哈，
这是正式修观。但是呢，你当时还没得未到地定之前呢，你也可以修这样的观，那个就不是正式的修观了。那个观没有力量能够降伏，能够没有力量能够断烦恼。但是也有，如果你那个观的内容学得很明白，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无常，你学得很明白的话，你这样学习啊，你这样思维啊，它能够降伏烦恼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观呢、啊，也很有用。这样的观，你一降伏多少烦恼啊，你就使令你修止能够帮助了。所以这个观就帮助止了。因为你比如说，我现在你跟我讲啊，如果笨蛋，我气喷喷的，我还能静坐吗？我坐在那边，我还在一直想，这个如果笨蛋，跟着你那一句话在转。那么如果你是思维无常的时候呢，他就停下来了。他停下来，或者是没有马上停下来，他过几分钟就停下来。过几分钟停下来的话，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想要修止就容易一点。你有一个空间。
师父这边讲说误入诸蕴休息是指在定中吗？还是只说在平常？
这边应该说指定中。
是定中啊。
因为如是彼一算数休息念善休息已。但是呢也可以在定，他这个时候应该触入定很明显了，因为已经得身清安心清安了啊，正心意境性了，正意境性。 那么呢，他这个入定和出定是很明显的。那么呢，他也有定外修观，也有定内修观的了。但是如果你要断烦恼的话，你一定要在定内修观，定外修观是不能断烦恼的。
因为哦，后面这两个就是今天讲的，就是误入诸因跟误入缘起。依照这个文来看哈，不晓得是我们看得太简单，觉得好像念起来也不是这么的难啊。为什么要在得未道地定之后才做这样子的修观？
那是理解上不难，
理解上，
但是你想要断烦恼，你这样思维，你思维老半天，那个就像那个劫呀、啊。跑进来房子，在那边房子活动，跑来跑去啊，你没有这一个啊，有大有力量的人能够镇服他的话，他劫气照样跑。你虽然能够看到他，但是他不管，他不怕你。你如果有一个警察拿着一个枪能够杀他的话，有大的力量，或者是你拿把刀，你这个人有大力士，拿把刀啊能砍他的话，他怎么样呢？那个劫不敢跑，赶快躲起来。他还是在你的房子，你还没消灭他，但是他马上要躲起来，因为他有一个大力士，还有刀。这一个缘起的法，你学明白，等于你有刀了，但是你没有定啊，你是个小孩子啊，小孩子拿把刀，那个劫要怕你吗？你对那个劫没有威胁感。我做这个譬喻，这个譬喻我也不会做，大致都有这个譬喻。
因为我是觉得说，假如说要对诸运跟缘起，有所了解，那这个观在做的时候是以出入息这件事情来去思维或者误入诸运跟缘起，会不会太狭隘了一点？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但是因为呢，他这样，他是本来以那个做所缘境，做所缘境呢。他沿着那个所缘境啊，他不用转变，他就在那个定里面嘛。他定里面，他的连连的心和所缘的境，他一直在那边，他不需要去搞一堆东西，他就沿着那个所缘境就转变他的，什么叫做思，什么叫做悟入啊？就是智慧啊，他有智慧去思维这件事情。同样是那个境界嘛，他就你有慧的话。他就转变了，他同样那个境界，但是他就转变了，他内容不一样了。你会以会积行，就是跟那个会啊一起合在一起活动，所以这个会心所学习佛法的会是很厉害的。你学习了这样的会，你就按照这样的会顺着同样的一个境。这是只是一个例子嘛。那么呢，如果你是不是在静坐，你看这个杯的话，你沿着这个杯就用这样的思维，也有一个人起，有一个所起，也就进入了。或者是呢，这是一个入观，进入观行的门呢，这是一种门。或者是你是沿一朵莲花也可以啊，你沿着莲花有一个人起，有一个所起，所起的呢是色法，人起的呢是心法。所以呢，心法你就去思维，就误入诸因了。
因为这个哈、哦，这个是
他误入诸因有什么要紧呢？他要破这个我执，他主要就是破我执嘛。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诸因里面呢，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那么一个东西住在里面，或者是离开了色受想行识，里面有一个在控制着这个色受想行识活动的。就是那个舍利伽陀啊，我本来今天是想要讲舍利伽陀，预备要讲那个，想要讲，但是现在来不及，连不起来，时间不够。就是啊，都无宅主，即坐者受者，诸法亦无用，而用转非无。这个颂里面后面有很多很多的颂解析这个颂。为十二有之应处界流转，审思此一界众生不可得。
这个上次智道法师他有讲这一段。
对对对对，那好了，那太好了，那你们都懂了啊。
没有，
那我今天不要讲是对的。
是。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因为前后这样对照哈，就是看了说，假设要证要到那个未到地定，要过算术地才会到未到地定，是不是这个意思？假设以熟悉来看的话，
是的，应该就是你算熟算到你平静了，你就可以不算了，因为你到时候你还一直算了，它也有点干扰。
因为觉得
你就随顺它就好了，随就是那个六妙门嘛。属随止观环境，就随住它就好了，随住它，那么呢，你就安住在那个席上，就等于是止了。
因为假设没有用圣境算术的话，单纯用前面的算的方法，是不是它就会停留在那个地方，不会到未到地定？因为就没过算术地。我的问题是这样子。
哦。有些人可能也不算熟，他也能够到未到地定的，是的，是的，
所以还是有别的路，
有差别，因为呢
有差别。
有些人他是用地水火风其中一种，那么呢，有些人呢，他那个定的善根特别强，他就常常也念一朵莲花，很时间很短，不久了他就也就进步了。他心也就安下来了，跟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是行持行的，你不对治不行。尤其是欢喜，特别欢喜华义的人呐、啊，我看特别都需要对治。因为欢喜华义的人呐、啊，他就是行持，他那个行持心呐、啊，行持心所特别利，就是能够打妄想很强。在不学习佛法，他就打妄想；如果学习佛法，就变成如理作义。但是这样的入理作义有好处，因为这样的话它有观的基础，观的资粮啊，一直的栽培。这样的人他栽培了很多观的资粮，他只要一得定了之后啊，他很快可能就得圣道了。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要得圣道啊，一定是定和慧要平均。如果定太超越了啊，就有点困难了。因为定太超越了啊，他就在那边定坐不动，不失为懒，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他入定得很舒服啊，他就慢，他不愿意去修观了。他现在入定很舒服嘛，就入在那边等就好了嘛，等一等。那他要修观的时候，他就破坏这个自行。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未到没有到未到地定的地步，但是还是要练习修观。
是，哦，还要练习修观，还要学习佛法。嗯，所以那个正知一品啊，太好了啊，要努力的学，才能够发动我们要成佛。面有慧，也有悲心，有智慧。还有悲心，那个悲心建立在智慧上的，里面也有这些事情。你看他那边后面很快的就要进入那个情况，就是那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生智啊，很快的把那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生智的理论一讲完，真离执损减执这部分一讲完了，他就进入到那个要发大悲心了。
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师父常常会把那个。每一个字的意思哈，就会有一段，就是啊很精准的文字把它叙述出来。比如说五蕴，什么叫做想哈？什么叫？那这个文字哈，师父像刚才举的例子是，比如说从机运来的，那不见得这些文字都从一些师地论里面取出，
是
这样的。就是说，假设要让他找到比较好的文具去记忆它的话。其实是有一些可以相关的参考，不见得从。
是的，但是一切之论注解，一切之论是很厉害的，所以前后文一切之论是一部很完整的定义的论，他把所有的定义都说得明明白白。然后呢，你把这部一切之论读熟了啊，你也知道他那段文的大意，他的意起在哪里，你可以知道他的用法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么呢，如果呢，有时候那个一切之论他说的定义的文句啊，
我们读的不太明白，或者是或者它太长我们背不来，那么呢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记论，阿毗达摩记论。阿毗达摩记论的定义啊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精准。
极论
啊，极论，
极论
就是极，
对，极论。
对不起，我这个拼音有一点问题。
极论跟杂极论是两部噻。
是两部，但是杂极论是来注解记论，那个是印度翻译过来的。那么呢，杂极论是注解记论。那么杂极论还有一部注解，就是窥基大师的这个杂极论述记，述记是注解那个杂极论的。因为杂极论呢、啊，就算记论呢、啊，有时候读一读读不明白。处处读你读不明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定义，这定义有什么好，为什么用这个字，为什么用那个字。比如说我们说色，色这个字啊，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这个色法，这个色，颜色的色，我们说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啊，哎呀，我用很久，我读老半天啊，怎么讲这个色做什么用，为什么要用一个色来表达，不知道。只是文字上当然一切书论那怎么定义，我采过来我就也会人家讲，我也跟人家讲一讲，人家问我我会答，答到半天自己一点用都没有。而且对于要调伏烦恼，观察这个色法来调伏烦恼啊，一点不要说杀不了痒，都不知道怎么样录。那么呢后来我就是读到这个记论啊，记论用两个字很简略，他说变现象，三个字，变现象是色相。这个色的相貌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个变，变化的变，是一个现，出现的现。变现象是色相。那么呢你读了这个字呢，初初我读了老半天这个变现，为什么这个色要用这两个字来定义，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呢？我本来这个色就不明白，你跟我说变现，那不搞把我搞得更复杂更乱更糊涂了嘛。所以我就去读这个阿毗达摩杂记论，阿毗达摩杂记论就有再有一段注解了，那么这多一段注解，但是那个记论本身也有一段注解，他说呢，处对变坏，荒所视现。他说变是什么呢？怎么定义呢？变是因为处对变坏，现呢是有一个荒所，你有一个荒所，你才看到它出现嘛，没有荒所你就看不出它出现不出现嘛，所以它有变和现，它的荒所如果变化了。也有变也有现，那么呢这样的话呢一想，哦，想久了你就在那边静坐，就思维这件事情，就打妄想，那么想打打打就有意思了啊。你这个所有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杯你说是色法你还不容易看得到，如果是暗摸摸的话呢你就看不到了，因为都是暗的，暗到一个程度它就不变，不是吗？它不能变，就是它那个变你看不到，它在于你的眼识就看不出变了，这样你不知道有色法了。当然那个色法是存在，但是你不能就知道。那么呢这个色法呢，其实事实上呢它是怎么样呢？它一刹那一刹那都在变，所以呢你才可以看到它。第二呢，它那个光线一闪下来的时候啊，光线也在变，反映出来的色法你所能够看到的也在变，那个也是一种色法，从它反射出来的色法又是变，所以呢你才能够看到种种不同的色法。而且它有一个方所，它如果没有方所你也看不到。那么呢这个色法呢又什么样呢？表示如果两个色法一碰到一起啊，它就要破坏，处对变坏，它一接触就破坏了，那么就里面就有无常意了，所以色法本身就有无常意在里面了。不是说那个因缘变了才无常，它色法本身就是无常，即色受想行识即是无常了，这个定义是很厉害的，你再多一思维是很厉害的。那么你看一个色法，你把这个定义背好了， 然后思维明白了之后，你看什么东西你就坐下来看，看住那个东西你就可以思维无常，就从那个设法就开一个门就契入无常了，不会说我那个钻石啊等到被偷走了我才感觉无常，心痛得不得了哦。不是被偷走，他正在你正在看他，你就感觉他无常，他本身带里面就含摄，所有的摄法就含摄无常意在里面，不偷走他也要坏也要变，只不过他变得慢。
谢谢
阿弥陀佛。这边有一个问题，他请问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中，喜气治病六种喜，吸呼喜，吸喝湿气，这个我不太会读，我去查过了，我是读过，以前都查过这点，现在一下子忘记了。可请我法师开始如何练习？哦，这个那边那个四禅波罗蜜，我记得我不知道我读的版本，这个你读的版本是有没有一样？我读的版本那边呢、啊，有告诉你是怎么样做，这个吹，吹是怎么样？它吹出来有一个音声，它那个音声它还给它配到不知道是我忘记吹是配到肝还是哪一个肾。肾哦，肾。那么喜呢，呼的时候它又配到另外一个五脏六腑的哪一个地方去，我忘记了，我没有常这么做，我就是那时候读的时候我是这样读。你可以去看那本书，看那本书的时候啊，他会再加以介绍。有一本《四禅波罗蜜》的书，红色的版本，是什么中华国？可能不是那一本，是那一本。你请坐，你把它打开来。啊，你外面，是的，好像那本里面有，我记得有。对对对对对，里面有，看不太懂啊，哦，看不太懂不要紧，我下一次再看一看，我也有兴趣再去看一看，我以前看过了，现在还想要再看，但是上一次前半年前我想要再重新看了，哦，不是，好像不是这个，哦，是哦。这个有画图吗？他那个还画图，我上次有的那一本啊，对对对，144，这个是加进来的，他有说到啊，这个喝是心，吹的话是跟肾有关系，那么那个呼是跟那个脾有关系，他还告诉你这么运动，可能可以按照这样做一做。他里面说的四禅波罗蜜里面说的比较没有那么多，也有说，但是说的不那么多。这个不知道谁把那边一边还多说了，可以这么再读一读。我现在临时不说了，我讲不来，上次读过但忘了。144那边，对不起，我临时，我再读一读，我要把它读熟了，然后我还要用一用，可能才有办法。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了。